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这儿为您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可爱的，看起来像小姑娘一样的舞者，她的名字叫做陈艺静轩。那么艺轩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艺静轩。
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名字，又听到我称呼他艺轩，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有一点不太明白。请问艺轩，你的名字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来分析你的名字呢？
我的名字是小的时候，父母给我算命算的，因为我们家比较信风水、信道教和佛教，所以我的名字，我从小我听长辈说我的命里缺草木。所以轩这个字就是跟萱草有关，然后是草字头，然后父母希望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所以就选择了艺字，然后艺字也是草字头，
对，艺术的艺，
对，艺术的艺，然后静是立字旁一个青字，然后我父母，这是我的乳名，我妈妈希望我可以比较安静静闲，但是又不是说用安静的那个静，就会显得比较的过度的去柔了，所以就选择了用立字旁郭靖的这个靖，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由来的。
你说到郭靖，可见你也对武侠小说有点兴趣。
一般对武侠小说
有一点，
或者
是那个连续剧看过郭靖的，
对，看过
电视剧，
对，那个仙剑，不对，小的时候看过，因为很多年代以前的了，
所以就是在国内的时候看过，小的时候看过。那么你现在其实也没有多大，但是至少已经长大多了。
对对对。
那么你从小就是，我刚刚跟听众朋友介绍了，你是一位舞者，你从小就是喜欢跳舞就跳舞吗？
对，我从小是在业余培训班学的歌舞班和体操班，然后后来那个广西艺术学院来选人中专嘛，然后就考了广西艺术学院，学的是中国舞表演。
所以从学舞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在我差不多12年，已经12年了，超过12年了。对。
那么你小的时候还不算，就是说你真正的专业的学舞已经有12年了。
专业的学舞是6+2+1+210年，专业学舞在学校里10年，因为现在在华盛顿大学还没有毕业，所以现在才读了2年，6年的广西，2年的北京，然后现在2年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那么在这三个不同的地方学舞，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我因为我之前学的是中国舞，然后现在在美国这边学的是舞蹈表编，舞蹈表编就是舞蹈表
演
跟舞蹈编
导。
对，所以学的东西之前就是涉及的是中国舞方面的知识，像中国舞表演，就是中国舞里面有中国民族民间舞跟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里面有55个少数民族跟汉族民间，中国古典舞里面又分有古典舞、汉唐古典舞跟敦煌舞，这些这是我之前就只是在学习中国舞里面的这些知识。那么来到美国之后，这边学的是舞蹈表演和舞蹈编导，那么就要涉及到美国的所有的学院派舞蹈，那么美国的学院派舞蹈里包括了芭蕾舞、现当代舞、爵士舞跟国标舞。
那么你刚刚说国内学的中国舞，那么国内是不是也一样是有芭蕾的部分？
没有，我不是芭蕾舞系的。
你是不是芭蕾舞系？但是国内的这个舞蹈界也是也教芭蕾的，就是
了。对，是的，中国的学院派舞蹈里面包括了中国舞、芭蕾舞、现当代舞和国标舞。
所以就跟美国的比起来，就是
没有爵
士
舞。对，中国的学院派里面没有爵士舞，美国的学院派里面没有中国舞，就是大部分的艺术院校是这样子的。
嗯哼，
对。
那么听起来就是中国舞是一个蛮大的部分，在中国的这个整个舞的系统里面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学院派里头已经很大一个部分。那么相对的来说，在美国是不是爵士舞也是占了那么大的一个区块？
嗯，是的，像美国百老汇的舞蹈，还有像踢踏舞呀，还有美国很多人很喜欢爵士舞，有因为爵士舞是属于美国的一个舞种文化嘛，它是非洲移民来到美国的黑人的文化所影响的，然后又之后又接触了现当代舞，经过了现当代舞的一些改善演变形成的爵士舞。
所以爵士舞并不是街边的像街舞这样子的，而是比较属于学院派的，在美国的、
嗯、是的、爵士舞它是属于学院派的舞蹈，它不像街舞一样是非学院派的舞蹈。嗯，爵士舞它有着它自己的文化底蕴，它有它的历史流程，它是有基本功的，涉及到芭蕾舞的技术技巧，现当代舞的一些技术技巧，像地面上的，还有芭蕾舞的一些转圈啊，一些一系列的东西。它不过是受到了非洲文化的那样的一个影响，然后又加上了现当代，加上了芭蕾，加上了一点点美国的一些，像美国那个2008年的那个大萧条，大萧条是叫大萧条吗？对，也是有一点那种文化历史在里面形成的爵士舞。对，它跟街舞是不一样的，因为街舞我不太懂非学院派的东西啊，但是爵士舞它是学院派的东西，它挺复杂的这个文化。
那么在请教完了美国的学院派的舞蹈之后，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中国的非学院派舞蹈有哪一些呢？
其实中国的非学院派舞蹈现在就特别流行，在我们中国大陆流行韩国的那个舞蹈。这里所说的韩国的舞蹈不是民族民间舞里面的朝鲜族，
是那个什么马的那个，是
那个是对对对对，就是韩流的那个入侵给亚洲的市场就是造成了挺大的一个轰动吧。所以中国的非学院派舞蹈当然也有街舞，也有韩国的舞蹈，也有好像现在还有我听说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宅舞呀，这儿那宅舞，就是宅在家里的那个宅。
宅在家里还能跳舞吗？一般都是坐在这个电脑面前或者是滑手机之类的。
对对对，好像这是从日本来的，我也是听在这边的一些留学生说的。对，因为之前没有接触到，我身边之前都是一些学舞蹈的朋友嘛，所以就是在这边很多留学生都不是学舞蹈的，所以接触他们也给予了我新的认知，可以站在不是舞蹈圈内的人去看舞蹈，更加的是站在圈外人的这样一个角度去看舞蹈。
对，就可能稍微客观一点。
对，
那么你觉得舞蹈这个行业在中国跟在美国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当舞蹈就是学专业学舞蹈的学生以及做舞蹈演员在中国跟在美国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中国更加的严苛，更加的苛刻。然后呢，
你是说在训练方面吗？还是整个社会的对这舞蹈演员的接受方面
都有。就是舞蹈演员在我们国内的话，就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所以他只能择优录取，
竞争比较厉害。
对，竞争很厉害，而且就是他学校选学生啊也会比较的严谨，然后对于条件呢就很苛刻，然后社会上呢对于因为舞蹈就是古代的戏子吧，所以就是大众社会上也有一些社会的因素跟文化在那儿。美国的话，我感觉美国这里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家，在这里我们系里有一个残疾人，在美国舞蹈系，在中国可能他连初试都进不了，就是我们初试一开始先看硬件条件，就是他往那一站，他是个残疾人就绝对不可能通过初试。但是美国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热情，他除了他这条手是断的，他身体的另一所有的其他方面的地方他都是好的，甚至是他的腿也能够踢上去。那么为什么我们就因为他的手是断的我们就把他拒之门外，这是美国的老师所认为的那样，然后就接受了他。所以美国他的包容性很广。对，
那说到这一点，我也想请问你本人对舞蹈的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肢体不是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运用也能够跳舞是吗？
我觉得因为毕竟我的舞蹈启蒙教育是在中国，所以在我的骨子里我还是比较属于严谨的一方面的。我觉得美国这边当然你有这样的一个热情，你的手虽然说断了但是你其他方面能动，就会对于你所 塑造角色的时候会很有限。如果说我所需要塑造的角色是需要这样的，你缺少了，那么它会很有限。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因为人很多嘛，不能对每个人都这么宽容，所以他就必须只能选择最好的那一个。
那么当然客观条件最好的，或者是说老师认为最好的，到后来未必见得是最出色的舞蹈演员，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呢？
对，确实是，因为毕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很多孩子一开始考学时候条件很好，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他可能没有坚持，或者是有就比如说身高吧，就举我自己为例，就是我小的时候长得比较快，就是属于那种长得个儿很高的那种瘦瘦长长的，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身高就停留在了160这个地方，然后就长得很缓慢。然后那会儿老师就说，轩轩你怎么不长个儿啊？对，所以说我后面就属于那种长得比较慢的孩子，所以说我在舞蹈圈里算是偏矮的，
所以
就是那种踩着身高舞蹈演员身高的边缘线进的那种。
对，所以一开始你是条件比较优越的，因为你个儿是瘦瘦长长的。
对，
但是后来长得不多了以后，就变成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优越性了。
对，就是后来就身高就长慢了，就发现很多你身边的孩子都往上长了，然后就你自己不长个儿。对，所以就到后来就靠了，就不能靠刷身高，就只能靠刷脸了。
我觉得刷身高刷脸都是外在的，事实上最重要的应该不是脸也不是身高吧。
其实舞蹈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条件下，因为其实舞蹈它是属于表演艺术，表演艺术它就做演员，所以它的第一关其实还是外形条件，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可能在美国有就现当代舞，他可能觉得哦，你长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特点，都需要你这个人物跟角色。但是中国更多的是就是需要你长得好看，所以对于舞蹈还是很残酷的，它的那个外形条件硬件条件其实它是蛮看重的，因为毕竟它是舞蹈嘛。
对，说起来就是比较不多元化一点。
嗯
嗯，当然不是严重到千人一面，但是每一个典型都必须是要求的这个标准。
对对对对，就像我在国内的那个艺术学院，就是你往学校里面那么一走，你会发现身边全都是就是
帅哥美女，
美女对，就是颜值特别高的，而且就是所有的男生女生他们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清一色流水线下，当然这流水线它是形容好的方面了，就流水线就是那样的一个东方审美下诞生出来的好看，诞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审美。但是来到美国舞蹈系，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孩子是从这个国家来的，他的皮肤很黑，他有着他的审美，他的美，这个孩子他是这样的，他有着他的美，这个孩子他是这样的，他有着他的美。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老师也不会把大家都你们大家都要一样啊，你们大家都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会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包容性，他的接受度是比较广的。
当然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他有从各地来的移民，所以他的要求就不可能是大家都一个样子，因为不可能达到，即使是在一个舞蹈这样子的一个行业里头。但是在中国呢，当然我们知道汉族是最大的一个民族，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那么你觉得少数民族在舞蹈的这一行里面，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些优势或者是劣势呢？就是说反而吃亏的地方呢？
我觉得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少数民族是有优势的，因为虽然说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艺术学院里考学有这么一栏，少数民族优先录取，就是有一些系啊，就比如说中国舞系招生多少人，男生15人，女生15人，然后有一栏后面特别写了少数民族优先录取，有的就像新疆艺术学院维吾尔族提前考虑，广西艺术学院壮族优先考虑，云南艺术学院好像白族优先考虑，就是会在少数民族自治区自己国家的那个自己城市的那个民族自治区，它是会优先考虑的。而且像少数民族，它虽然说有些民族善歌有些民族善舞，但是少数民族还是比较 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思想下，还是觉得少数民族比较能歌善舞的。
是跟汉族比起来是比较能歌善舞的，是吧？
对对，是大家社会上
公认的，
对，是这么公认，就是广间流传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你们在学校是学也有中国的民族民间舞，那么有55个少数民族，那这么多少数民族的舞学得过来吗？
我们主要有5大民族民间舞是必修课，是傣、藏、维、蒙、汉，是中国5大民族民间舞。
傣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跟汉族。
对，然后接下来还有像什么朝鲜族舞呀、佤族啊、苗族啊，这些虽然说他们算是小民族，但是他们要求也是蛮高的，也是要学的。他会有几个重点，就是少数民族的重点是学的比较深的，那么其他的小民族，特别特别小的民族，很小的就会一带而过。
那么你学过了多少不同的少数民族的舞呢？
其实55个少数民族我都有学过，都有涉及。对，但是如果就我自己曾经演过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出演过的剧目啊，或者演过比较多的话，是傣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这些。对，反正5大民族，
藏族、维吾尔族已经是5大之3了。
对对，这就是为什么5大民族民间舞是必修嘛，就是肯定是一定要会的，但是其他的小民族可能也就一带而过那种。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你，这些舞你在学习的时候当然就要有练功服，就是练习的服装，那如果真要上台演出要有演出服，那这是不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呢？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常说艺术是烧钱的，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舞蹈练功服，它有练功鞋，然后我们是上课的时候一套练功服，演出的时候又不可能穿着练功服上台，就会有一套戏服，所以是不同的民族民间，包括古典舞、敦煌舞、汉唐古典舞、古典舞，然后55个少数民族，就是所有的不同的舞种都会有不同的舞蹈练功服，如果演出的话戏服又另当别论。
所以每一个学生都要有这么齐全的配备吗？还是要看自己学哪一些，有没有人可以不学55个少数民族全部都学的这个情况？
那不行，因为我们是跟着整个班一起的，你考学，你进到这个班，你是中国舞系的，然后老师上这堂课的时候，你说老师这节课我不学，我要翘课，那么很遗憾你会被甄别掉，老师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那么这样说来实在是挺大的一个投资，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数目，就是练功服大概要多少钱一套，那么戏服又要多少钱一套呢？
练功服我记得因为时间太久了，所以我就把我记得的数字给大家说一下。我记得古典舞的我们那个练功纱衣，因为身孕课上需要的那个练功纱衣是48块钱，然后那个我们学校有个专门的卖服装的地方和做服装的地方，一个厂家就是专门给，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是专门给舞蹈学院的学生去配备这些东西的，当时我们几乎都是在那里买的东西。然后那个傣族的裙子是56块钱，不是傣族，是维吾尔族、蒙古族跟藏族这三个民族的那个裙子，练功裙是可以用一样的，
通用
大概，对，通用的是50多块钱人民币，我说的是人民币。
所以那么基本上来说一个练功服也要50块左右了。
对，
那你55个不同的族就算是能够有共用的，起码也得有30-40套，
而且还有上衣，就是裙子上衣不一样，那个，
所以是不是连身的裙子还是上下分开的？
对，上下分开，有些是上下分开的。刚才说的那个裙摆维吾尔族、蒙古族还有藏族的那个裙摆，说的是下半身的那个裙摆，那么上身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另笔开销。
所以这么大的投资你家里必须要相当支持才行啊。
对，肯定是得支持。
那么你父母对你跳舞有什么想法吗？从小就喜欢，那是跳着玩的，等到变成专业专门要去学习舞蹈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阻碍呢？
就是因为中国就觉得，因为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就是我妈是就是正儿八经读书的那种知识分子。那么因为现在就是现代21世纪嘛，但是毕竟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在那儿的，就会觉得做演员就是戏子，就感觉好像低人一等， 然后我妈就会觉得，但是我小姨是文工团的，所以按理说我小姨也是戏子，所以我们家对于走艺术这一块其实还没有太大的反对，因为我小姨毕竟也是文工团的嘛。但是我妈就知识分子，所以她可能觉得，哎呀，你女儿要走这条路，她会很担心你一个女孩子，因为这条路水很深，就是她会很累，然后会遇到很多的艰辛，会遇到很多是是非非的一些干扰，她会很担心一个女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她会担心，但是她还是会，让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的路，因为就算她反对，她也没有办法。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刚才在广告时间之前呢，今天的嘉宾陈毅静轩跟我们提到他家庭对他的舞蹈这个专业的一个想法，就是他母亲有点担心这一行水比较深，有些艰辛。那么你一路走来是不是也真的碰到了一些艰辛呢？
对，这一路走来有碰到过很多的艰辛，但是我觉得我的艰辛跟我身边的朋友相比还没有那么的艰辛。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身边碰到了很多的恩师，然后我总能化险为夷。对，但是我听我身边的朋友遇到的一些事情会让我担心我自己，所以就是因为听到了我朋友的事情，然后我自己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但是有遇到过，但是我会给我自己有一个原则和底线，我会给我自己就是写下一些自我勉励的东西。
所以在听到朋友的经历之后，也许也能够让你从中学到一些对付应付的方法，如果碰到了各种的情况的话。
对，
那么在经过了这些艰辛以后来到美国，你觉得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我觉得美国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的没有像国内那样吧，因为毕竟可能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国内的人比较多，而且对，但是在美国这边的话就感觉挺就是很像天堂。可能因为我只在西雅图待过，我觉得这边的舞蹈界，这边的做演员还是比较的安静，还是比较的没有人欺负你，然后遇到的是非也比较少，然后艰辛呢也比较少。他的艰辛可能就是来自于机会少吧，但是相对来说这边就像天庭一样，就很美好那样的一种感觉。
对，所以当然西雅图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可是可以看得出来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对，
那么你如果再退回几年让你选择，你还会选择来美国来西雅图吗？
因为首先来西雅图它不是我当初的选择，其实我并不想来美国。一开始是因为父母就是他们要选择移民来，因为家庭的一些情况就是硬是把我带到了西雅图，所以我没有选择。因为我曾经从小到大我都是想在东方的艺术殿堂大放光彩，这是我从小认为我自己将要走的路，但是老天爷好像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就把我带到了美国西雅图，就让我在一夜之间就是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方向。虽然目标还是一样的，还是做演员，还是表演艺术，但是通向他这个目标的路就不一样了。
那么你等于是改变了你的这个路线。
对，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你还是向你同样一个目标去走，只不过是这个路可能是跟以前想的不一样，但是未必是更曲折更漫长，也许是一个新的不同的路。那么你觉得来了以后对你的原先的目标有帮助呢，还是有障碍呢？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因为首先第一，对于业务方面的能力，我在这边学习到了西方的舞蹈知识跟西方的舞蹈文化，那么我所拥有的东西，所了解的知识就多了。那么以前我可能只知道中国舞，只知道中国舞表演，那么来到这边之后，哦，我知道了现当代舞是这样的，我看到了在美国我的同班同学跟我在国内我的同班同学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优点在哪儿，缺点在哪儿，就开阔了我的很多的视野。而且在这边认识到了很多其他行业的人，也给予了我很多新的认知。我觉得这些就已经不再是以一个圈内人的角度看舞蹈，而是以一个圈外人的角度去看舞蹈，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询问圈外人对于舞蹈的理解。这是对于业务方面的。那么对于在非业务方面，对于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在我这个，我现在就20多岁嘛，在我这个年纪，其实它是最容易走着走着，因为舞蹈这一行它诱惑很多嘛，很容易就会走着走着就迷失了自己。那么在20几岁，在我这个年龄来到西雅图这个地方，有点就是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一片净土，无风不会起波澜，它让我在这儿学会了什么叫做心无旁贷，所以它让我能够更加的坚定我自己，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成长，然后再回去再重新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会更加坚定的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不会被轻易的被其他人带跑偏。
所以虽然你年纪轻轻的，但是因为经过了中国跟美国两个不同的舞蹈教育系统，所以应该看起来听起来你是更清醒，更知道自己要什么，更知道如何去追寻你的目标。那么在你学成之后，你还是想要回中国是吧？
嗯，对，我目前是这么打算的。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说在东方的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这是你的心愿，但是如果说是讲到要居住有这个故乡的感觉，你觉得哪里是你的故乡呢？
我觉得还是中国吧，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我都可以找到家的感觉，但是在美国的话，离开了西雅图，我就会感觉到那是一个新的国家。我只有对美国西雅图更有感情，但是对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我都很有感情。
那么如果你离开西雅图回中国的话，会不会很想念西雅图呢？你假设一下。
会的，其实我已经想象在我脑海里想象过无数遍了，就是因为任何一个你待的地方它都会有故事，都会有回忆，那你肯定也是会想念它的。而且我也很感谢西雅图所给我带来的一切，教会了我的东西，教育给我的东西。
是，等一下我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会的东西，但是第一步我想请问你的就是，你说在这里你身边的同学跟在国内你身边的同学有分别，那么最大的分别对你来说或者是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国内的同学会更加的就是好看
就是颜值方面
对，都特别的，都全是帅哥美女，而且就是他们就是就是感觉要不就是很努力的在跳舞，就很就是很内向，很内向，很棒很棒，要不就心思不在舞蹈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迷失了自己，就走的是这两个极端。但是我国内的学生就基本功都比较好，然后找工作嘛也都比较容易一些，就像什么进团啊、拍戏啊，就是机会很多。那么在美国的话，我这边的同学很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对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呢，然后特别的热情，然后但是这边几乎没有说迷失自己这么一说的，因为这边舞蹈圈诱惑很少。它跟中国的文化整个社会现象不一样，所以美国这边他的那个我这里的学这边的同学都比较的就舞蹈就美就不会有迷失自己这么一说，
安分守己是吧？
啊、嗯，对，但是这边的机会特别少，反正我们系这些孩子吧，那是找工作是特别困难，就是蛮困难的，对。
那么在找工作，就是我想你指的是在舞台上跳舞，那么除了这一个工作的这个领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是学舞蹈的人能够做的呢？
可以学舞蹈的，你可以做，像在国内啊，在国内的话，不管是这样说吧，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学舞蹈的你都可以从事舞蹈演员、舞蹈编导或者是舞蹈教育。那么在我们中国，舞蹈演员他也有很多转向影视行业，因为现在影视行业在国内是一个很大的一片新天地，对，所以说国内我有很多学舞蹈的朋友都去拍戏了，都去转行做影视了。那么在美国，我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说学舞蹈的转向拍戏影视这么一说，当然也是有的，有的，就像我的那个研究生的那个朋友在这边，他有在纽约，但是比较少，在国内那是成批成批的，特别多。
那么在国内这些舞蹈这专业的演员变成了影视演员，那出人头地的多吗？
出人头地的蛮多的，真的也蛮多的，像那个章子怡学舞蹈的，然后吴谨言也是，什么刘诗诗、周迅，这些全部都是。
所以现在一般的观众并不知道他们是学舞蹈出身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转行了，但是在表演方面，也许舞蹈的这个功底可以给他们一些加分作用。
嗯，对，是的，而且有很多是中专学的舞蹈，本科学的话剧影视，对，然后有的是中专学完之后就直接拍戏拍了很多年，所以观众也都不知道。然后舞蹈跟话剧影视其实都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表演艺术，只不过他们用的手段不一样，像话剧影视它用的是台词的手段，你的台词功底，那么舞蹈它的台基石，它的所谓的台词就是你的肢体语言。那么舞蹈演员出身做演员的，他在表演方面也都有受过训练，都是属于戏剧表演，他们都有受过训练，都懂得表演。那么对于肢体语言的运用，舞蹈演员他可能会更加的自如一些。
那么你讲到这个舞蹈演员跟影视演员，就话剧演员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用肢体语言，一个是用台词。那么当然我觉得表演并不只是肢体跟这个语言而已，要学习表演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技巧或者是说方法也要学习的呢？
学表演，表演这个东西它分有话剧表演、影视表演和舞蹈表演。影视表演呢，它是涉及到你看镜头，我听我的朋友说的，就是中戏的朋友，因为我毕竟不是学这个的啊，所以说我听他们说，就是学影视表演拍戏的时候，你是要找红点，就比如说对，就红点嘛，就看哪个红点，
摄影机的红点，
对对对，找摄影机的红点。然后
那如果好几个摄影机的话，哪一个红点亮了就赶紧去看那个，
对对对对，
灭了以后再去找另外一个，
对对对，所以他们说话也不用那么多用话剧腔。但是话剧演员呢，他呢就不能背台，就不能背向观众，那他的那个语言，他就会要用共鸣腔说话，就会他会咬词会更加像朗诵那样子的一种方式。那么舞蹈演员呢，几乎没有影视这么一说，没有舞蹈影视这么一说啊，所以他就只是在戏剧台子上，还没有脱离掉戏剧演员这个范围。
那么我刚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在表演除了肢体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面部的表情啊、眼神等等。
对对对对。
那么在这些方面你们是不是也受过相当的训练？
对，话剧影视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是有的，但是毕竟我不是那个戏出来的，所以说我不太懂他们那边的眼部训练，是面部表情眼部训练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现在学舞蹈表演，包括我之前在中国国内学的中国舞表演，我们有头眼手组合，就是中国古典舞的一个身韵组合，就是你的眼神、你的手，然后包括你的表情，怎么样才是符合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这么一个审美。
对，你刚才说头眼
手
是头的角度，
对，你的头要怎么样去看，然后你的眼睛跟着手的配合，就是一系列的，就是举个例子，一系列的这个组合是教你如何更好的去演绎古典舞人物这么一个细节的组合，我们会有训练到。那么像在这边美国的现当代舞，我们的那个表演课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面部的训练，就比如说难过，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是开心，然后比如说坐在那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看，你就是会有一些这些细微的一些课堂的小训练在里面训练这些表演。
那么这些表演就让我想到，也许在中国跟在国外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文化有的时候表情是不一样的。
对， 对，因为我不知道中国的现当代舞系是怎么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啊，但是我在这边也在美国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现当代舞这个专业。在现当代舞系，他演绎人物的时候，他更加的抽象跟广泛。就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以前学中国舞表演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很少说有涉及到演一个傲慢的人，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演就是含蓄谦虚的人，他就算傲慢他也是傲骨，就他的那种表达方式，他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东方的古典的这么一个传统文化哲学思想跟美学思想相融合。所以说我在这边受到的一些训练，现当代舞的训练，他可能要你演一个很疯狂的人，就是 crazy person，
比较张扬的演法吗？
哎，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个傲慢的人，或者是一个不屑的人，就他会出现这些很抽象很奇怪的这样的一种题材，这样的一个人物性格让你去演。所以在这边学了美国的舞蹈表演，他让我作为一个演员得到表演方面的升华，以后遇到不同的角色我都能够更加的自如吧，去上去。对，
是你刚刚说在美国不但是学舞也学编导。
嗯，对。
那么在自己跳舞跟编导之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还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中国编导其实是最难的，就是舞蹈演员科班出身的，你可能跳着跳着你青春这碗饭吃完了，你接下来面临的就是要转行，要么转行向编导，要么转行向其他的。那么转行向编导是寥寥无几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编导是比较难的。在我们国内，在美国这边的话吧，编导也难，但是它的难的那个，我觉得难的那个方向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他这边的作品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老师学校不会限制于你的思想，所以在这边学编导让我觉得编导是很难的，他既要会跳又要会编，而且你还要会懂得你编的这个东西，你要懂得如何让演员理解你编的这个作品这个动机，然后才能还要再去教演员。对，
所以在美国编导跟在中国编导舞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编出来的作品也不一样吗？
编出来，对，因为舞蹈它是属于一个艺术嘛，表演艺术，它没有国界，但是它有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它跟这个国家的国情审美跟思想有关。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的编导，他编的东西可能他都是很难脱离我们中国舞熏陶下面的这么一个文化，因为中国舞在我们中国国内是一个学院派舞蹈，而且是很大的学院派舞蹈，也就是说全中国所有的艺术院校舞蹈专业一定会有中国舞系，所以说很多编导我们中国国内的他都会有我们中国的那样的一个思想哲学思想，还有中国舞那样的一种范儿一个感觉在那儿去编作品。那么在美国这边的他的作品，因为美国这边就像你刚才说的移民制国家，他会带动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文化进来，所以他的编导可能会有一些我之前在这边我们戏里看到一个非洲的女孩子，她编的一个作品讲的是黑人怎么样受歧视，然后他用了现当代舞的手段，很用了现代的一种手法，很抽象的运用，当时把我看到第一秒钟先是惊吓到了一跳，然后第二秒钟是感动，第三秒钟是理解，短短的5分钟不到让我好像看到了整个国家黑人跟白人的历史，这是让我觉得是很惊讶的这么一个地方。
听起来也相当震撼人，因为就是短短的5分钟，
对，
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编出这样子的成熟的作品。
对，
那么当然在你上课的时候也要交作业，也是要编一些舞，对不对？
对。
那么编的时候你会不会用一些中国舞的元素呢？
会的，因为毕竟是中国舞出身的嘛，所以说我会用到中国舞的元素蛮多的。但是如果有的时候老师命题作业就要求你一定要编芭蕾舞或者是现当代舞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么面对到命题作业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能编跟中国舞有关的东西了。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舞者陈艺静轩。我称呼他为舞者呢，其实不是他自己这么说的，他说他自己是从小就想要做一个演员，现在做了舞蹈演员，那么也有做表演艺术家的心愿，所以事实上舞者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太合适的一个名词，你觉得怎么样呢？舞者这个说法，
其实舞者跟舞蹈演员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舞者更偏向于西方的表达方式，就像西方表达方式是叫舞蹈演员叫做 dancer 翻译过来就是舞者，那么我们中国就会叫舞蹈演员，对，就是一个翻译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中国跟西方的对这个舞者或者是舞蹈演员的态度想法好像都有所不同。
对，中国就觉得戏子嘛，就一个跳舞的戏子，然后就比较就觉得因为其实
带来一点小小的这个包袱，
对，就包括社会上可能会觉得哎呀艺术学校的学生女孩，哎你看她怎么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存在。对，当然这社会现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去想，但是它确实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希望未来会好转。美国这边我没有遇到过哪个人说you are a dancer， you are major in dance， 然后你就是怎么样，没，我倒没有听过这样。
这就是一个专业，跟其他专业是一样，就是一个专业。
对，就一个职业。对。
那么刚才当然我已经很好奇的问了很多关于舞蹈方面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听到你说现当代舞，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现当代舞给我的感觉是不是很属于学院派的，但是这你又说是属于学院派的里面，所以看起来它又是好像那种就像你说抽象画吧，是有的人觉得好像随便就可以画出来的，那么现当代舞是不是也是不是很就是非常中规中矩的呢，还是说其实不是这样？
现当代舞它的英文叫做modern dance contemporary dance。 现当代舞它的那个起源，它是起源于美国，它是这么出来的，它是在美国曾经的芭蕾舞舞蹈演员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是自身的条件，他们不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那么的瘦那么的纤细，然后足尖呢也立不上去了，就因为芭蕾舞就是也跟中国舞一样，它条条框框的东西很多，学院派的舞蹈它都有很多的框架，所以那几个退了役的芭蕾舞舞蹈演员就，但是他们还是很热爱舞蹈，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脱掉了足尖鞋，脱掉了那些所谓的束缚，重新自立门派， 自立门派成了现当代舞，就没有了那些芭蕾舞的一些束缚、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所以现当代舞在学院派的舞蹈里，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学院派的舞蹈其中之一，它很深奥，有着自己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现当代舞现在已经成立了很多不同的门派，但是它的理念还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框架，没有束缚，主要是以演为背景居多。但是芭蕾舞跟中国舞其他的学院派舞蹈，它的框架就比较多。
所以刚刚你说学院派的都是有条条框框的，那刚巧现当代舞就不是，所以就难免引起一些误会。像我就觉得也许街舞也属于现当代，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对，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现当代舞它还是属于学院派的舞蹈成立的这么一个专业舞系。街舞的话毕竟它没有科班出身这么一说，这么一个说法。现当代舞它虽然说表面上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很自由的去表达，去释放你的肢体，但是他的那个素材就是找素材找主题，他演的这个人物可能就是简简单单，他们就想要简单正常人街边的人怎么去走路，怎么去吃饭，怎么样去坐在那儿，可能就是两个人在那儿吃饭，在那坐着。但是当你看懂那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那个意思特别特别的深奥。
所以也就是说在编舞方面，现当代舞是有文化底蕴的，它是学院派的，但是街舞它没有那种很完整的编舞，就是编导方面是差很多，是吧？
因为街舞我毕竟不懂这些非学院派舞蹈的东西嘛，那么我可能就不太敢对于街舞加以评论，万一外面那些跳街舞的来质疑我，所以说我就只能讲一下就是关于学院派舞蹈的一些艺术概念、艺术理念。因为就我所学习的这些东西，一个舞蹈作品它一定要有戏剧构思，它的戏剧结构，就像它的故事情节，它的人物，表演艺术它是给予人们带来情感的升华跟审美的提高，它有审美在那儿，它有情节的表达，它有人物的塑造。那么街舞的话它可能也会有编排，但是它千篇一律，这个作品下来观众看到了这个作品，除了当下的欢笑，除了这些肢体语言当下的这种感官，那么给予观众带来了什么，它的戏剧结构在哪儿，它的情节表达在哪儿，你所演绎的这个人物又在哪儿，编导的动机在哪儿，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学院派跟非学院派的区别吧。
对，你刚刚讲的这一些就当然立刻让我回想到你说的那个黑人女孩，她所做的所编导出来的这个五分钟的舞，让你对就是美国这种黑人受到歧视的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历史都看得那么清楚。那么也就是说像她这个只是属于作业，对不对？
对。
那你们平常的作业就是这么的深奥，这么的有内涵的吗？
是的，因为毕竟你学编导专业嘛，学编导专业，学编导就是为了让你毕业之后具备能力去编排作品，所以在学校老师一定会尽可能的让你把所有学到的知识，能学的知识全部都会给予你，让你去学习。
那么你刚刚也提过有主题的，就是比方说要编芭蕾或者是编这个爵士舞，是编什么，那不是能够随便的加入中国舞的元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这个能够用的手段比较少了一点呢？
不会啊，如果说命题作业像编芭蕾舞的话也是会的，因为在这边虽然说是学编导跟学表演，这才是重点的这个专业的侧重点嘛，但是所有的美国学院派舞蹈我们都还是要学的。对，所以说还都会有运用得到，但是必须得编出来，主要是没有办法，老师作业布置下来了必须得出来，不出来没办法，过不了这关。
对，就像你刚刚说在国内你如果有同学说这个少数民族的舞我不跳的话，也许这也是过不了关，就
对
要说再见，
就说再见了。对，美国这边再见老师不会很凶的跟你说再见，完了之后给你拉去办公室跟你就是在那儿提醒你，美国这边再见那就是真的是一个 fail， 真的老师就你就真的没法毕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知道你现在也在学习跳舞，也在学习编舞。那么刚刚你也说过舞蹈这一行是吃青春饭的，所以你自己觉得你还能够吃多久的青春饭？
我对舞蹈是吃青春饭的，那么等我以后不能再跳了，我可能会考虑转向话剧影视演员这个方面，还有就是舞蹈编导或者是舞蹈教育。嗯，不管怎么样，我这辈子估计不会脱离表演艺术这个行业。我现在不太清楚我还能跳多久，但是我是尽可能的能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舞台上。
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也立刻会联想到有很多时候舞蹈是会受伤的，你有过受伤的经验吗？
哎呦，我现在身上看着好人一个，事实上都是内伤。而且我感觉说到受伤这个问题，我发现中国国内的受伤的学生演员的程度要比美国高。因为我的同班同学几乎全班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伤，甚至有一些，我有个学姐比我大2岁，然后她就已经退役了，就是受伤没法跳。就包括那个演员吴谨言，就是演延禧攻略的那一个演员，他就是那个芭蕾舞团的，中央芭蕾舞团的，因为受伤然后就转向了那个影视演员，也是因为受伤，他也蛮年轻的。但是我在这边，我的同班同学在美国这边同班同学受伤的也就那么一两个，他的那个比例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问题我还专门就是去到老师办公室跟美国这边的老师就是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就发现他们这儿吧，因为首先国内的孩子，因为国内人才多嘛，你不能娇气，毕竟考学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什么，并不是说你单单有热情就可以的，硬件条件你是要看的。美国这边可能就比较宽容，然后这边的孩子可能也没有那么娇气是另外一回事，也可能是因为美国现当代舞让美国的舞蹈界受到了很深的影响，所以现当代舞它不是要求你腿抬得有多么多么的高，当然你腿抬得高是好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腿抬得不高，你也可以用另外的手段去表演。他们现当代舞的这个表演我觉得跟话剧走向很近，他们会利用你的台词，会利用你的很多其他的方式去带动这个舞蹈肢体语言。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在国内可能这些学生都练得太苦了。
对对对对，
而不是不见得是不得法，当然不得法也会容易受伤，但是真的是过度的操练也是会导致这种肌肉的啊，或者是筋骨的伤害，
对骨头的一些错位。
那么你自己的伤，你说你内伤很多，是基本是属于哪一些？
腰伤，就是我不能久坐，久坐的话我就胯骨神经痛。对，跳就像跳中国舞的，因为中国舞有很多翻身翻腾的动作，所以我感觉就是就我身边的经验而看，学中国舞的腰伤居多，学芭蕾舞的脚踝脚腕子居多，因为要立足尖。
那么在不管你能够跳多久，在跳舞的生涯当中，你最enjoy 的一部分是什么呢？
在跳舞生涯当中，我最其实每个年龄段每个时期习舞都给予了我不同的感受。就像一开始我可能是因为可以穿漂亮的裙子然后想当演员站在台上，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看到比你年纪更大的学姐学长他们对于艺术的热情，对于梦想的追求很感动我，我长大以后又想像他们一样，是他们带动着我前进。然后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慢慢慢慢的越走越深越走越深，就会发现舞蹈给我带来的是一种让我好像一片净土，可以让我回到最初的自己。每次跳舞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回到最初的自己，可以与自己对话，可以感动别人，就是它是跟离真善美很近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是让我很享受它的，就是可以离真善美很近，就是它可以脱离现实生活远一点。
那么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自己的领悟比较多呢，还是老师教给你的东西比较多呢？你刚刚也说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对，我觉得一半一半，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是100%管用的，我也很感谢我这一路走来的恩师。有些恩师他可能只是跟我有几面之缘，可能对于我的提点，对于我的指点，可能只是三言两语几句话，但是那几句话是精髓，是一个很有用很有用的语言，可以让我记一辈子的东西，
受用不尽的。
对，受用不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通过他们这些话，我才有我自己的领悟，我的所有的领悟都是通过我的恩师们给我的领悟。 是他们的起因，才会有我后面的积蓄。
对，所以他们先给你启发，然后你才慢慢的就进入了这个更高的境界。
是的。
那有没有可能你现在跟我们分享几句对你最影响最大，或者是给你的这个启发最深的一些话呢？
有很多。我现在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老师已经曾经说过，做演员上台请不要脸，在台上不要说要脸，下了台请把自尊带好，这句话。还有演员要在台上高调，在台下低调。还有陈道明老师也说过，就是演员不能只带脸进场，要带心进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他是演心的。
演心就是这个人物的里里外外都要演，不是
走心，
不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演法。
对。
那么你觉得现在你有了舞蹈的这些训练、这些手段，一旦你不再跳舞，你要走其他的表演的领域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呢？
它有容易的部分，也有艰难的部分。就像你走话剧影视表演，话剧影视演员，在肢体语言的表达上，可能舞蹈演员会很自如，就可能不用替身啊，然后演一个什么角色，他的肢体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状态。但是台词方面，我觉得舞蹈演员是真的比不过话剧影视演员，就是那个台词的抑扬顿挫，还有一些说话，就是我之前听一个前辈老师，他是话剧演员，就是他是就是国家级的话剧演员，在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那种。这一个好的话剧演员，好的一个在演员方面，对于话剧演员而言，当他说到大海的时候，观众就真的看到了大海。当他说我想你的时候，观众就真的感受得到我想你。这个跟舞蹈是一样，就像舞蹈演员，你一抬腿，你是有内容的抬腿，而不是为了这个技术技巧抬腿。你一抬腿，这个点就让观众的心也跟你这个腿一起揪起来抬上去。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台词方面，舞蹈演员可能真的是，对于我而言可能真的是有所欠缺的，如果要转行的话。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艺术当然你可以触类旁通，就是你知道你的抬腿跟你的这个台词其实是有同样的重大的意义。那么也许你可以避重就轻，你就多用肢体语言，少用你的台词，也不一定，那或许以后你的台词会越来越好呀。
谢谢。如果说以后转向话剧影视的话，可能大戏它就离不开这个台词了，那么可能我会在台词方面多多用功。对。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只剩下一分多钟了，希望能够留一点时间给逸轩，让他跟听众朋友分享他最想分享的一段。
我想说，随着高科技的变化跟发展，让话剧有了影视，更加的贴近大众，让音乐有了 MP3 MP4 更加的贴近大众，舞蹈目前还没有任何的高科技手段更加的贴近大众，它还停留在戏剧艺术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也希望有一天，舞蹈也能够像音乐和话剧一样，有一种方式更加的贴近大众。那么我也希望娱乐文化跟艺术文化可以能够相结合，就像很多人喜欢跳街舞呀，韩国的舞蹈呀，日本的舞蹈，那么他们这种娱乐的形式，综艺节目的形式，可以能够带动舞蹈，带动戏剧艺术的形式一起前进。
是的，我们非常希望你的心愿能够早日达成，那么也祝你心想事成，以后呢越走越顺，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光彩。
谢谢。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逸轩，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好的，
晚安。